我想大家去諗一諗，或者有一日你突然间发觉个肚有啲痛，你睇医生，医生怀疑你系患上咗肝癌，要做抽血同埋照片检查，一个星期之后先有报告。你谂谂呢个星期系点样度过咧？你个心情会系点咧？或者你再谂一谂，你半夜一点钟突然间扎醒，发觉你十八岁嘅女儿仲未翻屋企，佢话俾你听，去咗同学嗰度玩，十一点钟就翻屋企，因为你太攰，所以十点钟就上床瞓觉。到到一点钟醒嘅时候，发觉女仲未翻屋企，你又唔知佢去咗边度，又唔知边个同学，你心里边谂埋最坏嘅一啲嘅事情，交通意外啦，强奸啦，失踪啦，你冇办法再瞓，只喺度等，你个心情又会系点？或者你谂一谂，你申请工作三个月都冇回音。日日在屋企里面呆等，望个信箱，望个电话，但声都唔声下，你个心情又会点？人生最难一样嘢就系等，等候，尤其是等候唔知有啲咩事情发生。所以喺美国有咁嘅故事，有个人就向上帝祈祷啊，佛神啊，求你俾我有忍耐，但我要立即需要。我唔可以等等。我哋系一个唔识得等嘅世代，我哋活系一个快餐嘅世代。我哋个字典里边冇呢个等待、忍耐呢个字。我哋呢个世界系讲效率嘅、快速嘅，由286到 Pentium 快得多，而家仲更加劲添。喺市面里边，我哋都系要讲快嘅嘢、速嘅嘢、立即嘅嘢。英文有叫 fast lane， 即系你快速嘅公路里边 ，fast food 嗰啲快餐。Fast pass， 即系咧八达通点点点咁去啦，乜嘢都系立即嘅 ，instant noodle，instant 呢样 ，instant 嗰样，即食面，即食粥，连芝麻糊都可以即食嘅，弹一弹喺个 microwave oven 咧就可以，唔系好似啊，旧时我哋阿嫲咁喺度搞成日先至有芝麻糊食嘅，红豆冰啊，乜嘢嘢全部都有，仲有啊，香港仲兴呢啲叫 slim fast。啊，唔知咧咩疗程咧几快脆咧就可以咧就即刻咧减你唔知十磅啊二十磅啊，我谂再减多几次变咗叫做唔系 slim fast 啊，系 fast death， 死得仲快。有一次咧，我太太买咗啲菩提子，即系菩提子翻嚟，嗰啲菩提咁啊，好好味嘅，好靓嘅。啊，颜色浅浅地，啊，味道非常好，但冇人抠。个原因好简单，就是因为有核。跟住买咗啲味道冇咁好嘅，颜色冇咁鲜艳嘅，一阵间个食晒。个原因好简单，就是因为咧佢冇核。我哋呢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我哋唔中意嗰啲麻烦嘅嘢，我哋唔中意有核嘅嘢。一吞去乾乾脆脆咁，所以我係唔鍾意食魚嘅，食魚係成日都啃骨嘅，我試過一次啃到骨睇過三次醫生。我點解我咁鍾意食豆腐就係咁解啦，因為冇骨㗎嘛，冇骨嘅。事實上我哋喺呢一個即食世界裏面，高速公路嘅文化根本就唔知道等係一件咩事，而且我哋亦都唔想等，我哋需要係立即滿足。事实上等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求婚的时候啊，给了一封信给我太太表示爱意，我等的期间真是一生难忘。我们第一个小蚊仔，因为呢我太太十个星期，好像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是几乎都染到德国疹，要等一个礼拜验下他有没有染到的时候，那一个礼拜真是度日如年。当我有第二个小蚊仔的时候，真的发觉有德国疹，要等了八个月，这个八个月真的很不容易。那种无助，那种的焦虑，尽不在言中。等候似乎对我们这些没什么忍耐，没什么安全感，没什么信心的人是很难学的功课。我经常说等就好像那些空中飞人， 你放咗个千秋，但系另外一个千秋又未到，你就半天吊，冇得吊添啊，就半天喺度。你唯一能够去做咧，就相信个千秋会嚟到，你揸住佢。我哋就系呢啲嘅空中飞人啦。对一般人嚟讲，以为等候系好消极嘅，其实等一啲都唔消极，系非常非常嘅积极嘅。你谂一谂啊，如果一个人唔识得等待嘅时候，系几咁危险？如果你是一个司机啊，唔识得喺红灯面前等候，等个绿灯着你就冲去嘅时候，你话呢个人系一个乜嘢嘅人？你谂下，如果我哋唱歌嘅时候唔识得等啊，有啲休止符唔识停一停嘅时候，呢个系一个乜嘢音乐咧？滚水六脚嘅音乐，一个唔系一个美嘅乐章嚟嘅。一个唔识得等嘅农夫，就好似孟子所谓嘅压苗助长，种咗啲嘢，咦蛇都唔高咧，就掹高去啦，以为啊好啊好快脆啊，即刻咧就会高啊。点不知第日咧就完全咧系死晒嘅。事实上，当我哋翻开圣经嚟睇嘅时候，我哋发觉圣经里边呢个等字出现过无数次咁多，净喺新约圣经啊呢个字已经出现过95次。喺旧约圣经呢个字，净喺诗篇里边都出现过几百次。你们要等候耶和华，我就算你们要等候耶和华。你谂下，有一个人喺你面前讲90几次咯，等等等等，咁最单独我哋都识得去等下，系咪？仲有一样嘢，圣经里边咧，无论希伯来文或者希列文咧，都有好多个字咧系描写呢个等字嘅。啊，佢个含义咧系往往咧系超越个等嘅意思嘅。有时可以做持续 continue， 有时可以做期望 look for， 有时可以做坚持 endure， 有时可以做忍耐 patience， 但全部都系讲等候嘅。原来圣经里面等不是一个八等的，不是一个消极的，不是一个负面的。你想想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不是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才拜拜，现在圣灵在这里了，你搞定了，不是的。他要那些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他就走了去了。但是很奇怪，就是当那些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圣经第一次讲，那些门徒就同心合意的在那里祷告。等冇错系好难受，但回想翻去等嘅日子嘅时候，你系发觉上帝系近好多。对犹太人嚟讲，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耶和华呢句说话，喺每一个犹太人当中一啲都唔系陌生。等候对一个犹太人嚟讲，绝不是陌生，尤其是喺耶稣基督嘅犹太人更加系。神同亚伯拉罕立约。神同大卫立约，应许神会差遣呢个救世主嚟到呢个世间，建立一个新约，一个新嘅王国，从黑暗里边将佢哋拯救出嚟，就好似神昔日差派摩西将啲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嘅埃及地方领佢出嚟，去到呢个流奶与蜜嘅地方，而呢个系更大嘅出埃及。喺耶稣嘅时代，以色列人亡咗国，被罗马人统治。希律王是一个分封王，是统治，是虽然是有名无实，但他仍然拥有某些权去统治的犹太人。希律王是有一半的犹太的血统，他是以东人，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这个人为人残暴，其实很多犹太人都很憎他，没什么好日子好过，但他们仍然在等候着，期待着神会实践他的应许，他们期待着，等待着撒加利亚就是其中一个的所谓等候者。现在他们所等候的失言了。他们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更加难得的，撒加利亚看到他的仔竟然之间就是为这个弥赛亚所铺路的一个人。在欢喜之余，他哑了几个月，一开口他就赞美神，因为期望的日子终于来到，就讲了这一首，写上一首歌颂，这个叫以色列颂，英文叫 Benedictus。 67节就告诉你，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讲出预言来，所谓预言就是讲了上帝的说话来，而不是讲只是将来的事。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这首很出名的以色列颂，我们看一看第67节至75节救赎的日子。圣经话，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一路读到75节，好吗？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国，正如主藉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阿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首先，撒加利亚强调这个细蚊仔出世，约翰之所以能够出生，绝对不是偶然的。其实圣经早已经预言过了，也早已经讲过，你看看六十八至六十九节，主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重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国。最当我们看见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关于这个时间，上帝差派约翰为尼赛亚预备的道路。这个尼赛亚是什么呢？撒加利亚就说他眷顾他的百姓。什么叫眷顾啊？希列文这个字呢，叫 Episcopheti 的意思是探访，好像牧师去到你家探访，那你说哦，探访就探访，是神探访我们，是神探访他的百姓的行动。而这个约翰只不过是先头部队来的，是预备神的探访，预备一切的行程。第二，尼赛亚是眷顾他的百姓，探访他的百姓，不是只是探访，不是只是闲谈，好像你探访啊，倾下偈就算数，不是，而是不是只是巡回一下，不是某某的政要来到香港啊，巡回一下，然后呢就去啊参观下马场，咁于是呢东亚啊运动啊呢、这个南啊东亚运动会咁就完咗，唔系啊。佢话俾你听系施行救赎啊，施行救赎啊，系嚟到去探访眷顾佢嘅百姓，然后施行拯救。拯救呢个字系咩 ？Deliver 系将佢哋拖出嚟啊，从黑暗嘅角落里边带领佢出嚟。跟住话在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拯救的国。咩叫拯救的国啊？喺旧约圣经呢、这个国系指到牛国。喺生命记第33章17节就讲到呢一只国牛国系一个最威严最有能力嘅一啲嘢。后来就被引申成为一个勇士嘅大能。诗篇第75篇第4至第5节就用呢个牛国系形容呢一个勇士嘅大能。但呢度唔係讲个勇士，呢、这个勇士就係耶稣基督，呢、这个勇士就係尼赛亚，係尼赛亚嘅大能去施行拯救。约翰嘅使命就为咗呢个尼赛亚预备佢嘅道路，去探访我哋，去施行拯救我哋，係救我哋脱离敌人嘅手。呢、这个拯救嘅国係证明呢一个尼赛亚係满有大能嘅。所以我哋睇到呢个尼赛亚嚟嘅时候有三样好重要嘅嘢。第一，他来眷顾他的百姓。第二，他来施行拯救。第三，这个拯救者是满有大能，就好像诗篇里面所说这个国一样，拯救的国。撒加利亚强调这个尼赛亚的降临先知早已经预言到，第70节，正如主藉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所说的话。留意路加都提到神从创世以来是藉着众先知是已经讲出来的。众先知是多数的，有很多很多的先知。但是原文呢很有趣，说正如藉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个口字呢是一把口 singular。The mouth of the prophets， 咁多个人只系一把口，唔系好多个口，系一把口。所有旧约，无论系大卫嘅约，无论系阿巴拉罕嘅约，无论系挪亚嘅约，无论边个嘅摩西嘅约，只要一把口系讲出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就系呢个尼赛亚会嚟到世上。 在原文 Dies Domatos 这个字是单数，是透过这一把口，透过一把口。为什么一把口？因为先知虽然多，但是后面发言的人只有一个，就是主自己。亦都表示众先知旧约里面是只有同一个信息。有一日弥赛亚要来到拯救我们世人，他们的信息是一致的。或者我们会问，弥赛亚来拯救我们的什么？我为什么需要拯救？是政治性的拯救，就抑或是属灵上的拯救？当时以色列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第七十一节我们看一看，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阿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如果你要明白这个拯救是什么来，究竟这个是一个政治性的拯救，就因为一个属灵性的拯救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神怎样跟阿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二节至第三节的时候，圣经有这样讲法，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祝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另外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也都这样讲法，我要与你并你世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你们的神。从这两段圣经里看到，当上帝告诉你要跟阿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答应他两样东西，两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建立一个大国。当你看到国的时候，当然有两样东西。第一，一定有人民，你不可以说啊，我是苏永瑞国的皇帝，你的国有多少人？只得我一个，那个不成国的。那国一定有人民的，你没有人民那个不是国来的。第二，你的国一定有土地的。你的土地在哪里？是我家厨房。上帝和阿伯拉罕立约，就答应这两样东西。第一，有人民。第二，有国土。人民就是什么人民呢？所有阿伯拉罕的后裔就有人民。国土在哪里呢？就迦南地就是国土了。但是我们会问，迦南地没错，1948年之后以色列人立国，但是是不是等于上帝的约就应许了？很明显不是。第七十四节话仇敌啊，呢个仇敌系指咩人啊？七十一节话恨我们的人，究竟呢个恨我们的人系咩人啊？从犹太人嘅角度嚟睇啊，呢个尼赛亚系一个政治性嘅尼赛亚，佢要从犹太人，佢要将犹太人从罗马人拯救出嚟，恢复以色列嘅国度，成为一个强而大嘅国家。但系呢个唔系圣经里面嘅意思，圣经绝对唔系从一个政治嘅角度嚟睇呢个尼赛亚。第七十七节就讲得好清楚，叫他的百姓因罪得救。呢个所谓迦南地，唔系指到巴勒斯坦嘅地方，系指到天上嘅城，真正安息嘅地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至到十六节就讲得好清楚，话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些人知道阿伯拉罕啊、以扫啊等等、以撒啊等等，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离开这家乡，或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从新约的角度去看，很明显这个拯救者这个尼赛亚不是扮演一个政治的尼赛亚，将犹太人从罗马人手里面拿出来，为他预备一个国土，为他预备一个人民，预备一个国家，不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一样东西，上帝是为我们预备一个更大的城， 是天上的城，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是天上的家乡。是从宿灵里面，是从罪恶里面将我们拯救出来。物质上的东西有一天都会过去。你拥有的物质的东西，无论你是国土，无论你银子好，无论你地位好，有一天都会你在手指下流去。上帝不是为你预备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一阵间烟消云散，一阵间就过去。上帝为我们预备是一个有永恒价值，是更美好的家乡。事实上，每一次我去主持安息礼拜，每一次我去探一个垂死的病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存在我心里面。如果我不是相信有永生，如果我不是相信有复活，我能够给什么盼望给这个人？但对基督徒来讲不同，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个死去了的基督徒是只不过走我这一步去到更美好的家乡。就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拯救了这个世界，以致我们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我在今天犹太人仍然等待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今天很多世界上的人仍然等候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将在水深火热里面拿出来。记得 Philip Yancey、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的作家，有一次访问前苏联的真理报主编，这个真理报主编就跟 Philip Yancey 说，不，我们共产党徒和你基督徒一样，看见这个世界很多的不平，好多嘅罪恶，好多嘅唔公义喺里边，所以我哋就开始咗苏联嘅革命。我哋务要喺呢个世界里边建造一个人间嘅天堂，一个平等嘅社会，一个人人平等嘅一个国家。但我哋发梦都谂唔到，经过七十年嘅呢一个嘅我哋嘅改革，我哋竟然之间系制造咗一日。我们历史里面最残酷的一个政权，真的。所以耶稣不是扮演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所以耶稣来到世间上不是要推翻罗马人的政权，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国家，不是，他是建立一个天国，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好的家乡。耶稣的革命不是用刀，不是用枪，而是用他的宝血去成就。跟着我们看看撒加利亚在这首诗里面就讲话时候到了，76至7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76至79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又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首先，第一，约翰是一个什么人来的？约翰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撒加利亚他的爸爸就告诉他，他是一个预备者，他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道，我是一个的预备者。76节告诉你，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主就是一个皇帝，当个皇帝出巡的时候，是有人需要为他预备的道路，而约翰就是这个先锋，预备道路的先锋。其实不单止是约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在某个程度里面都是要去预备主的道。我们的角色不是一个拯救者的角色，我们的角色是一个铺路者的角色。今天我们做传道人的、讲道的、带查经的，不是说我们有能力可以去拯救任何人，有人力去帮助任何人，我们只不过是扮演一个预备者的角色，是叫预备人的心去接受耶稣基督。你同埋我都系一个预备者嚟嘅，我哋自己本身唔系拯救者，我哋本身唔系 Rambo 嚟嘅，我哋只不过系一个预备者。点样去预备？我哋睇睇第77节，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救，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坐在黑暗里死人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约翰的预备啊，约翰的预备是什么？是讲述宣讲上帝的拯救，叫那些人有得救的知识啊。留意这句说话，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知道这个字是解知识的意思， Gnosko 知识，但是不是只是知识那么简单，关系的。叫人，我们宣讲这个上帝的福音的时候，叫人是跟神有一个关系，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一个什么责任？如果我们说是一个铺路者的责任，今天我们是约翰的责任的时候，第一样我们很需要做的，就是去宣讲上帝的福音。第二，不是只是宣讲那么简单，我们的行为，我们跟这个人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吸引这一班人去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不是只是卖药，基督教不是就告诉你，你睡不着啊，试下这一只叫福音药，包你睡得着的。啊，不是啊，基督教不是告诉你，你生命没有意义，试下这个基督教呢，就给你呢充实了。基督教不是告诉你，你和你的奶奶搞不定婆媳问题，试下这一只啊，真是认真解决剂，就是这个福音就包你没问题。基督教不是这样啊，基督教不是讲这些叫你可以立即得到解决的问题的一些的药品来的，不是啊。基督教是告诉你什么东西，基督教是告诉你是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啊。救恩的知识啊，不单止是要明白这个救恩是什么，更加要体验到和经历到跟上帝这个关系。所以他怎样去告诉你这个关系，撒加利亚就怎样去描绘这个救恩，就77节罪就得到赦免了。我跟着说，我们就坐在，我们本来是坐在黑暗里死荫的人啊，这个福音就好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住我们啊，这个福音又引导我们走到去平安的道路啊。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好处 啊第78节说是因为上帝怜悯的心肠，白白施恩拯救我们，这个就是福音。福音不是告诉你，嗱，你嚟试下呢只嘢，呢只嘢掂噶啦，唔系啊。福音唔系话俾你听，嗱，信耶稣你就上天堂啦，搞掂啦。冇错，呢啲都系啱，但系呢个唔系最重要。福音个精结，福音个精结系乜嘢？系与神和好啊！喺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同上帝系有一个嘅约嘅关系喺里边啊。本来我哋系喺黑暗罪恶里边，保罗点样形容到我哋啊？立志行善由得我，做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去做的恶，我不想去做的恶，我偏偏去做。我想做的善，我偏偏不去做。我真苦啊，谁个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每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些的挣扎，每个人都经历到自己是一个何等软弱的一个人。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中文大学读书，他上学的时候穿了袈裟和尚袍是上学的。他说我不需要基督教，我信佛教，好虔诚。结果后来他不掂。为什么不掂？因为跟他女朋友有了关系，有了生计，被迫结婚，书未读完就要结婚。人是什么？软弱的。张律生说一句说话很好，他说溺者就不能自救，壮士就不能自举其身。我好大只，我可以捧起自己。你捧起自己，有谁可以捧起自己？一个沉溺的人，他不能够救越他自己，永远救不到。所以撒加利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在黑暗罪恶里面的人，是不是有日头照光我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能够有救恩临到我们身上。这个就是撒加利亚所讲的这个救恩。今天我们讲这个福音， 是需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当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告诉你，人若要跟从我，就要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舍弃他的生命来跟从我。唯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改变，唯有这样我们生命才可以得到一个大的逆转。弟兄姊妹，圣诞节就是这样，圣诞节就告诉你一个好的消息，救恩临到我们身上，只要我们能够谦卑在耶稣基督面前求怜悯得怜恤的时候，救恩就临到你身上。最后我们看一看第八十节，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八十节，预备主的道。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前的日子。要接受这个挑战，约翰怎样去操练自己，怎样去预备自己，我们看一看第八十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有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圣经告诉你，他长大不是只是身体的长大，心灵也都是强健。心灵这个字 Pneuma 这个字是讲到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渐渐长大，渐渐长大。怎样长大？跟住呢句说话好有趣，住在旷野，住在旷野，我叫做 desert experience， 旷野嘅经历。我哋去过以色列嘅人，我哋知道咩叫犹大旷野。当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去到迦南，路经犹大旷野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怎样讲法？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当我们坐个巴士沿着由埃及一路上去以色列的时候，经过犹大旷野，连山连绵的山，寸草不生，大而可畏的旷野。好奇怪一样东西，我们拿本圣经来看看，几乎每一个神所用的伟人都有这个 desert experience， 都在旷野里面一段苦难的日子。摩西在王宫一出来的时候，他想用他自己的智慧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结果一败涂地，直至到去到旷野牧羊四十年，上帝使用他。以利亚在旷野里面经历上帝的带领，是完全的带领。保罗，新约的保罗，当上帝在大马色路上呼召他的时候，加拉太书告诉他，他去了三年的阿拉伯的旷野，在那里有旷野的人生。约翰住在旷野，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灵带领去到旷野里面四十天，去禁食祷告受魔鬼的试探，几乎没有例外。所有上帝所用的，所有上帝所用的仆人都有这个我叫做 desert experience， 旷野的经验。旷野是什么地方？旷野是没有支援，没有依靠，只有神。你想想你自己，在今天我们香港绝对不是旷野来的，是吧？有人得罪我，我立即想我找个律师来告你。有人误会我，我打电话去投诉。门可以看戏，或者开了个 computer 来同人在那针下针下。我们有很多支援啊，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方法啊，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以为的可靠靠山啊。 当你想下你在一个旷野的地方的时候，没人听你的投诉，没律师找你跟你做 case， 没报纸看，没任何东西，唯一在旷野里面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无助、无奈、软弱的我和上帝。就是这个旷野改变了人生。早期的一个教父叫做安东尼，他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觉得太多人有，他自己人走到他旷野里面去过活，开始了这个叫 Desert Fathers 的 movement， 旷野教父的生涯。在旷野里面没错没人，但是发觉他脑里面仍然有很多东西在里面，世界上的引诱仍然有很多在脑里面。当他们在过渡都体验到原来我是一无所有的时候，真真正正的旷野都不只是 physical， 不是周围的环境，是内心的，个人就改变改变。你有没有旷野的经历？在你人生的成长里面有没有这个旷野的经历？当家人有重病，当家发生危机，当你发觉不是我自己能力可以能够控制，不是我能力我自己可以能够、把握一切的时候，你发觉你是一个何等无助、无力、软弱的人，然后去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真苦，谁够我能够脱离这个凶险？这个就是旷野，是一个人经历过这个旷野的路程的时候，他就发觉上帝很近，他就发觉这个上帝很真，他就发觉他的生命是很不同。这个叫做 Desert Experience。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旷野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旷野的经历的时候，旷野经历不是一定是要外面大苦大难，而是你自己心底里面是不是看到那种干涸，然后回到主的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或许我们的生命灵性里面停滞，或许我们年纪就会长，但我们灵情就一路低，是因为我们会不会缺少了这个旷野的经历？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当他预备妥当的时候，他就去到人群当中去宣讲上帝的使命，宣讲上帝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弟兄姊妹，好快就是一年，我们长大，我们的灵性是怎样？我们的灵性有没有在这里长大？就抑或依然故我，甚至是倒退呢？我在我们日子里面太过安逸。你记不记得那只青蛙？那只青蛙真的在洞水里面漫步，他不知道危险，直至煲熟为止。或在香港的日子就好像青蛙一样在那煲下煲下，我们察觉不到危险，没有任何的抗野的经历，结果我们就死了，是灵性里面的死亡。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上事后已经到了，神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我们有个责任，就好像约翰一样，铺路者，宣讲上帝的说话，要预备这条路的时候，住在旷野。